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在这主日的清晨，你再次召聚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一开头的时候，我们仍然把感谢归给你，主啊，你借着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知道啊，更多的来认识主，并且认识主你的道路和作为。主啊，我们啊也借着这些宝贵的话语，能够成为啊我们的见解，在今天的世代知道当如何行，走在主你心意的道路上。因此我们就把这一点时间仰望你，愿你圣灵丰富的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录了没有啊？
啊，弟兄姊妹，那个我们那个有几位弟兄姊妹那个主日学的号码错了啊，请你们看这个荧幕上的号码，然后重新加入好不好？那个好，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撒母耳记上啊。那今天我简单的把这个撒母耳记啊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撒母耳记上呢啊，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呢，这一卷书大概可以分成啊三个部分啊。那这一卷书三个部分呢，一个就是这个啊第一章啊到第七章呢，是讲到这个撒母耳啊，然后从第八章到十五章讲到扫罗，然后从十六章到最末了三十一章呢，大概是讲到这个大卫啊。所以啊，这是这一卷书呢简单的一个分法啊。所以这三个人物我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呢啊，会按着这个次序呢出现在本章的里面。那撒母耳记呢上下原来呢是一卷书啊，然后后来人把它分成了两段。那有许多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呢，这一卷书的作者刚开始主要是撒母耳，但是到了撒母耳记上25章，撒母耳啊就过世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是很多解经的人告诉我们呢，是这一个先知拿单跟先见加德所做的。所以啊，这上下书呢是这三位作者。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啊？因为如果你们大家记一下，待会可以去查，就是历代志上29章29节那里啊，稍微提到了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啊，所以一般人就认为是他们三个人所写的。那撒母耳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内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他是一个转换这一个世代的一个先知啊。那撒母耳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啊，这一个他乃是四师记里面啊这些四师里面最后一个四师啊。当撒母耳承接这个四师的职任之后呢，他就按着神的心意，把以色列人的历史从士师的时代转向君王的时代。 所以带进来的君王就是扫罗跟大卫。所以我们就看见从第八章以后就带进撒母耳膏扫罗，然后到了十六章以后我们就看见撒母耳膏大卫。所以在这些记载的里面，我们看见撒母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呢，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的器皿。那这个器皿呢，神怎样使用它，我们可以从第一章呢一直到第七章可以看见。然后除了是以色列人从士师转换成为君王的时代，君王呢是神心目中所要做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意。因为士师呢并不是神的心意的所在来带领他的百姓。士师呢是在这一个过渡时期神所使用的一个方法所以撒母耳就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他承接神的托付呢，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士师混乱的时候，把以色列的百姓的心重新归向神，然后引进了扫罗，接下来就是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王。那神的心意当然至终表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要做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直到永远这是神心中最主要的心意。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撒母耳也是神呢开始从祭司转到先知的这一个时代圣经告诉我们呢，当然先知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一直有我们如果去读旧约的时候，好像亚伯拉罕也有先知的那一份然后呢摩西也是，但是呢真正先知的职事是从撒母耳开始所以那撒母耳就是把这个祭司，因为祭司的职任一直在整个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好像也完全的落下去，祭司没有尽到他们的功用，以至于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心没有神，个人行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神呢没有废掉这个祭司的功用，但是呢他兴起的祭司没有他兴起的先知。那祭司呢仍然是代表以色列的百姓在神的面前侍奉神，但是呢当神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呢，从撒母耳开始呢就主要是借着先知，所以先知的职事呢也是从撒母耳开始。那我们去看撒母耳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撒母耳他有主要几个职任呢，第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士师刚刚一开头讲过他是最后一个士师，然后呢他也是一位先知这个我们如果从这个往后几章我们就可以看见，比如说三章二十一节他那里就提到撒母耳是个先知， 然后讲到四师的时候，从第七章十三节啊，十五节，第八章第一节，那里都讲到他是一位四师啊，所以啊，我们就知道，然后撒母耳呢，他本身是一个立位人，虽然我们去读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那里是讲到他是在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啊，这是讲到他的简单的一个家谱，但是啊，这里我们看不出来。如果弟兄姊妹啊，仔细去看这个啊后面历代志的时候呢，那里就介绍啊撒母耳的家谱啊，撒母耳呢，他是德顺哥侠的后代啊，他们是利未人，是跟这个可拉啊的后代呢一起，他们是属于利未人，他不是祭司，但是呢，因为在四世纪最末了的时候，以利家他两个儿子呢非常的败坏，所以神呢兴起了撒母耳啊，也在圣殿里面服侍，似乎呢啊担当这个祭司的职任，待会我们可以看。所以简单的就讲啊这个开头的几点啊，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章。第一章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一章一到八节啊，那里讲到撒母耳他家庭的背景啊。然后第二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第九节一直到十八节啊，九节到十八节呢，他们啊讲到他的母亲啊怎样在神的面前祈求一个儿子，并且他愿意把这个儿子奉献给神，终身为拿细耳人的愿来侍奉神。然后呢，第三段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撒母耳他的出生以及他的母亲把他奉献到耶和华的殿中啊，就是来到示罗的会幕那里把撒母耳献上。所以好，我们就先来看第一段啊，他乃是出生在以法莲的三地拉玛索非啊，他是立位支派哥侠的后裔啊，他们住在以法莲三地。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清楚呢，当这个耶稣亚把地分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时候呢，这个利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他们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啊，神当初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他们能够啊一面代表神来敬拜神，代表以色列的百姓来敬拜神，然后呢也把神的律法借着这些祭司利未人把神的律法呢教导以色列百姓，然后他们在啊约旦河东边有三座陶城，西边也有三座陶城，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给利未人居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啊就住在这些啊城邑的里面啊。那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呢，从这个第一节啊，他那里就马上介绍他的家谱啊，从苏佛到托户到以利户到耶罗罕到以利加拿，然后就是撒母耳啊。 这几代人，他就记载在这其中。然后当时的约柜，就是会幕所在，从基甲也搬到了四罗，所以这是当时社会的背景。然后呢，一开头就开始介绍他的家庭的背景，让我们看见他的父亲有两位妻子，一个就是哈拿，哈拿的意思呢就是恩典 grace， 哈拿在新约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名字叫 Anna 亚拿，新约圣经呢在主耶稣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对不起，在路加福音介绍主耶稣出生被带到圣殿的时候，有这些敬畏神的妇女，其中有一位亚拿女先知，我们就可以看见是同一个名字，那就是恩典的意思。她是以利加拿的妻子，然后另外一位是比尼拿，那比尼拿他有生儿女，那加拿呢，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所以神在哈拿的身上有特别的美意，虽然在他们家中他的父亲有两位妻子，所以这一位尼拿呢常常藐视哈拿，但是呢他的父亲爱哈拿过于爱皮尼拿。在当时地位人或者祭司呢有两位妻子其实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形，因为神吩咐他们呢只能够有一个妻子一个丈夫，他们是圣洁的子民，特别是侍奉神的人，但是有两位妻子表明在士师那个时代确实百姓属灵的光景不正常，连带这些领袖祭司生活都不正常，所谓不正常就是偏离神的旨意，去效法当地人的一些不正常的情形。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他们来到了这个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对不起，不是耶路撒冷，他们来到每一年来到这个献祭的时候呢他示罗献祭的时候呢，哈拿就在那里哭泣他盼望他能够得着一个儿子不要这个受委屈说讥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在旧约的时代呢，一个妇女不能够生育呢，表明好像是受神的咒诅一对夫妻如果没有儿女呢，好像是受神的咒诅但是圣经在这里特特的告诉我们，是耶和华不使他生育但是呢，我们来到了第二段第九节一直到十八节呢，我们就看见哈拿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他呢，在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以后呢，他就来到这个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的旁边那里，哈拿因为心里非常愁苦，他就痛痛的哭泣祷告耶和华。十一节说许愿说他跟神许愿，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是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这个呢，在民数记第六章第五节那里讲到拿细尔人的愿。啊，虽然他知道他们是利未家，在神面前可以侍奉神，但是他们不是祭司。啊，这里呢，他把撒母耳献上，成为一个拿细尔人，啊，让他终身呢都不剃头发，在神的面前，神的殿中来侍奉他。啊，这是他心中一个盼望。待会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他这个祷告的重要性。然后呢，哈拿的祷告呢，他没有出声，他只是心里默念，嘴巴在那里动一动，以利以为他这个妇人不正经，喝醉了酒，还跑到耶和华殿的面前跟神祷告，就啊说了他一下。但是哈拿因为心中愁苦，他就把他的苦情也向以利说了。那哈拿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啊十八节那里讲到，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着愁容。啊，我们相信呢，借着这一句话的记载，可以看到哈拿似乎在这里跟神有一次非常重要邻里的交通。他把他一切的苦情，把他心里的重担压力完全交托给神，神似乎也给他有一个回应。所以他这样的完全交托之后，他就离开啊，并且脸上不再带着愁容。相信这件事情过去多年一直在他的心中霸占着他啊。我们知道呢，哈拿如果读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可以看出哈拿是一位敬虔的妇女，并且她对属灵的事情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并且她自己是一个女先知。所以我们去读第二章啊前半段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当她把她的儿子撒母耳献上的时候呢，他所做的祷告，而且这一个祷告呢，实在是摸着神的心，还不单单只是为着他自己的需要，他的需要是一个孩子，但是神的需要比他的需要更大。这一个需要就是神在过往将近400多年的士师的时代，神的心非常的不满意，神要带领他的百姓继续往神永远的心意再往前去。神一直在那里寻找一个可使用的器皿，但是没有人起来回应这样的祷告。神就在那里一直的等候，等候到哈拿做这一个祷告的时候，神的心被摸着，他对哈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应，就是让他生这一个儿子，要开始成就神继续带领他百姓和他旨意往前去的一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领受许多的恩典为着我们自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抬起头来仰望神，看看神的心中他有没有什么需要。神很多时候他自己不做工，因为他心中的需要，他希望他的百姓能够起来与他表同心，与他表同情。借着这样的祷告， 神的旨意才能继续往前去。所以我们从哈拿的身上，我们从这一点可以开始有一点的认识。因为当我们去读他第二章这个女先知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仅是为他自己祷告得一个儿子，乃是为着神的旨意在其中完全的表明出来，这是非常宝贵的啊。好，然后接下来呢，从19节一直到28节第三段呢，这里我们就看见呢神使哈拿就怀孕，自己满足，生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呢这里直接跟我们讲，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或者更简单的说呢，神听祷告，这个就是撒母耳这一个名字的意思。神确实听了他的祷告但是这一个祷告所带出来的，不仅满足人的需要，满足人得到一个儿子，叫他的羞耻可以除去，更是满足神那一个更伟大、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祷告需要常常从我们这一方面转向神，看见神有没有什么需要。今天在这个世代，我们面对疫情这样严重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叫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的过去，我们可以过正常的生活。感谢主，神垂听这样的祷告，保守我们。但是神在这样一个末了的时代，他要回来的时候，每一步带领我们，我们是不是举起我们的眼目，常常去省察，在灵里有没有看见神他心中最深处的需要是什么但愿圣灵在这一个世上能够教导我们。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见呢他们以利加拿，他们因为撒母耳生下来他们基本上是一个敬虔的家庭，他们去示罗敬拜神，按着神所律法所定规的。但是这一次以利加拿上去的时候，哈拿就没有带着孩子上去，他要乳养这个孩子，等到孩子成为童子的时候，他要许愿，要成就，让这个孩子终身归给耶和华。所以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他就到了断奶的时候24节断奶了，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候孩子还小他们能够献上三只公牛呢，表示他们家庭还算不错那三只公牛有人解释说呢一只是这个以利加拿所献的，第二只呢是哈拿自己所献的，第三只呢是这个孩子所献的。然后26到28节他还了这个愿，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当然他是对以利说的然后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哈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跟神许了愿，他就还了这一个愿。然后呢，神已经 赐给他，他满足了。他现在把这个孩子献给神，要叫神的旨意、神的心得满足，能够借着撒母耳啊，把神的百姓、神的永远的心意，很重要的往前带一步。所以我们就看见，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里这个归于耶和华呢，我们去读啊，达比的翻译或者其他的翻译本都是翻成借给耶和华啊。换句话说呢，他这个孩子是他所生，是神赐给他的，但是他把他送到圣殿，送到耶和华的面前，让神一生来使用他啊。然后呢，最末了他说，于是在那里敬拜神。英文呢有一个字，于是他在那里敬拜神。这个他呢不是哈拿，是撒母耳。这个童子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就在那里敬拜神啊。那敬拜很多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是神所配得的。今天这个孩子，他的母亲虽然孩子还很小，母亲可能在这个孩子的心中已经种下你一辈子就是要献给耶和华神来服侍他，所以他们在那里敬拜，撒母耳也在那里敬拜，神是配得的。所以一开头非常简短的一段故事，把他们的家、把哈拿、把撒母耳怎样献给神，这一些属灵的事情很重要的就开始告诉我们。所以啊，这是撒母耳记啊第一个起头。好，我就停在这里啊。弟兄姊妹有补充，有这个啊，请那个可以交通啊，补充有什么问题的。
我简单分享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是从这个就全面的全
那个更雨霞弟兄，
喂，听见吗？
雨霞弟兄，你那个 meeting room 不对，
不对啊。
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荧幕上我 post 的这个 meeting room 啊？
我是用你这个 room
那么老
不是不是。你要用12672894282。
雨霞，你再不然快的话，你就用我 post 在那个 ICA 中青组的那个我的那个 link， 你直接一按就进来了。OK。
在
一个
room 里头。
对，我是用这个。
是，我们听得见，您继续。
OK。
但是其他的弟兄姊妹听不见啦，可以吗？
听见。
我可以听得到嘞。
可以听得见，
我用的是这
个。对，朱弟兄，我可以听见。
哦，其实蛮小声的，就是了。
你来，你可以继续讲。
OK， 好，谢谢。我呢，我就是从两个角度哈，第一个角度就是比较大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都知道，从士师记到君王啊，到大卫王，这个就是或者说所罗门王。这个中间这个时代的转变呢、啊，神用了三个姊妹，大家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了，我没有注意到，因为前面有一点点我打岔了，就是路德、拿俄米这两个。我们知道上次我们刚刚分享完路德记，然后到这一章 撒母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姊妹的一个妇女啊，或者叫哈拿，用了这三个妇女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代转折的器皿。当然我们都知道最终做成这件事情的都是弟兄啊，在路德记我们看到是波阿斯做的，那么到撒母耳记我们都知道是撒母耳在做，但是姊妹在中间起到那个最最关键的开始那个作用，再次让我们看见在神的这个世代的里面那个妇女或者姊妹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到君王时代以后反复看到那个王的母亲是谁，那个王的母亲是谁，所以我们一再而看到这个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姊妹也好妇女也好确实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心地柔软，而且呢他们往往都会受很多苦难。那么我们在这章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大家注意到啊，这个哈拿的遭遇啊，我们只要看到那个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使他不生育，对吧，在第几节第五节呢，无奈耶和华使他不生育，第六节又再次讲到是耶和华使哈拿不生育。所以我们联想到我们这个主在星期五晚上查经正好查到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边讲到有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不是他父母犯罪也不是他自己犯罪，乃是要为了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确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遭遇的很多事情未必是我们犯了什么罪，当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毫无疑问都会承认这一点，但是有时候临到我们的一些事情往往不是这个我们自己的罪直接造成，而是要从中显出神的作为。那么哈拿的遭遇显然是如此，我们知道哈拿将来他要生一个儿子叫撒母耳，所以这就是这第二个点啊，显然就告诉我们第一个点说对不起啊，显然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个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也是，当我们今天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也可能是犯罪，但是也可能不是，就像约伯的遭遇一样，一模一样的，都完全有可能是显出神的作为来，而且这个作为是要影响很大的，可以说影响一个聚会甚至影响一个世代都有可能。好，我们感谢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关于哈拿这个人，为什么神拣选他啊？就像我们在前面一章讲到路德，为什么神拣选路德这么多天下这么多女子，或者拿俄米？那么到这儿呢，为什么？当然他们两个都受了很多苦难啊。这儿哈拿，我相信如果我们在看，好像这几节经文很简单，其实你想，他这个他和另外一个比尼拿另外一个妻子。相处不是一天两天啊，不是每年到献祭的时候还遇到这件事情，你想他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人家有儿有女的，对不对？所以显然这个苦难不是一天两天，让他非常难过，正因为这个软弱使他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做这样的祷告。而且一个很重要，也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寻求的，为什么哈拿会最终蒙那么大的福气，最终他会生育很多子女啊，不光是撒母耳一个人。我觉得因为苦难是一方面原因，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原因，他非常，我不知道这个词怎么样用啊，就是非常忠心，会 faithful。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哈，当初他在那个殿里边，就是在那儿祷告的时候，对不对？在耶和华面前，在那个会幕面前祷告的时候，是殿啊，当初他许了个愿跟神，我不知道他对神的认识有多深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非常认识神，我倒觉得至少圣经没有这么明确的告诉我，至少在第一章没有明确告诉我。但第二章他儿子已经生下来这么久了，所以我想他对神的认识会渐进式的更比较像一些。因为他那个另外一个妻子在刺激他的时候，他非常非常难受，也不吃饭，丈夫怎么安慰他也没有用。但这个女的，你在看完她时，你觉得她是个非常美丽的。我不是讲外表，我是讲的内心。因为她许愿以后，你看， 当他把萨母尔断奶以后，把萨母尔带到神面前，那个时候孩子大概就三岁到五岁之间，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年龄，断奶嘛，他就把他这个儿子，就这么唯一一个儿子，当时来说就放在以利的面前。以利是个什么我们都知道，可能他的两个儿子到后面我们就知道是个非常糟糕的，对不对？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里边，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妇女，有了个孩子这么宝贵的，能够把随便的把这个孩子放在那个店里边托付给或者借给以利吗？放在那店里面肯定不放心的。但是哈拿没有，这点就看出这个妇女她一旦在神的面前许了这个愿，她非常坚定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尽管她当时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就看到其实她和路德有相似的一点，这就是神在用这个器皿，对这个器皿本身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她既然许了愿，她就是无论如何她都要完神的愿，对着神。然后我就交通到这里。
刚刚说到这个沙漠，它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一个器皿，一个神所使用的。我想从沙漠记忆地上我们可以看见呢，沙漠的出生呢是借着他母亲哈拿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可以说是一种生产之苦的一个祷告，因为他自己不能生育，结果他沾过另外一个妻子呢就成了他的对头，咱们激动他使他生气。所以很显然哈娜里面是受了许多苦楚，许多委屈，因为他不能生育，结果因着这样的身上这样的难处来催促他来到神面前，来到他使他面前，好像他在那里是求神延续他顾念他赐给他一个儿子，但是也因着他这样的一个祷告更多摸到神心中所要的一个人，就是神所需要要使用他这个儿子呢来转移那个世事的一个时代，结束世事的时代，进入一个君王的时代。那我们不知道撒母耳出生他是在可以说是在四世纪的最末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四世纪最后所记载世事是那参孙，以后四世纪就没有记载神在兴起士师来，直到撒母耳记，所以很显然好像在那个世代当中神好像似乎找不到一个器皿可以继续来使用它，可以来带领这些百姓叫他们能脱离仇敌的压制，但是呢现在呢好像神在那边等不仅等到撒母耳出生，还需要等到他长大真是能够成为世事，成为神所使用的人。所以很显然这个世事时代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步，好像神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器皿。虽然在四世纪里面记载那些世事光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好，有许多失败软弱的地方，特别我们看到参孙最后的光景实在是非常悲惨，可以说是非常受羞辱的光景当中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四世纪就是这样的光景，但是借着哈拿这样一个祷告带出这样一个器皿出来，那我们看哈拿他是怎样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虽然他里面有非常苦楚，但是他继续把这些苦楚带到神面前来，圣经用好几个词来形容他是痛痛哭泣的在那祈祷，他是在不住的祈祷，他是心中在默祷，他是清心吐意的这样祷告，祷告到一个如今到那个时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个祷告，实在是个满了许多沉痛许多重担的一个祷告，就是说他可以把他自己完全倾吐在神面前。那我们看见当时那个士师当时那个祭司以利那光景也是非常不好，他居然分辨不出来，我看不见这个女子在面前在神面前那种清心独立的祷告，既然说他是喝醉酒了，所以我们看他有点浮屠了，虽然以利好像是有点浮屠，但是后面是要讲出一句对的话因为他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祈求， 所以虽然以利是这样光景，但是神仍然借他说出这个神所要成就的话，一个平安的话。那刚刚提到说这个哈拿所生这个儿子撒母，他名字叫什么呢？他名字意思就是说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不是说神听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不仅他这个名字是说神听了他的祷告，是从神来求来的，这个人最终是成为一个祷告人。所以圣经提到祷告人当中呢，撒母是最会祷告的。所以在诗篇99篇第六节那里 有一句话说，在祭司当中呢，有摩西、亚伦，在求告我人当中呢，有撒母耳，撒母耳。那在以赛亚，在耶利米书14章第一节那里，15章应该是耶利米书15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说，当以色列百姓在一个非常光景败落光景当中，神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他们。这样会祷告的人来到神面前祷告，为以色列百姓祷告的时候，神也不垂听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最会祷告就是撒母耳，不仅他的出生是因着祷告而来的，他自己就是成为了祷告的人。所以以后我们看见撒母耳常提到他在耶和华面前求告，耶和华，他在耶和华面前求告耶和华。虽然到有一天当扫罗王被立以后，进到君王国度以后，事实结束了，撒母耳已经不再当士师了，但他仍然在进那个祷告时刻，所以他对以色列百姓说，在撒母耳记第九章第十二章末了，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虽然他祭司的职分已经告个段落，但是他这个祷告这个职分还是没有改变。那刚刚提到说他是个祭司的后裔，在这里第一章是告诉我们说他是以华莲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读历代志那讲到以色列家谱的时候呢，他是利未支派的一个家谱，他是亚伦家的一个人，所以很显然他是个祭司。那为什么在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华莲人？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因为在神分地给各个支派的时候呢，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城市归给利未的人，所以有一些利未他们是住在那里的，所以可能他这个家族是住在以华莲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被称为以华莲人。就像今天纽约城有很多从各个地方来住在纽约的人，那些人呢，人就称他们说他们是纽约人，他们是 New Yorker。所以我想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他本身他是个祭司，祭司，并且那提到说他也是个先知。圣经讲到先知的时候说到他是同一个先知，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那告诉我说，讲到当五旬节圣降以后，彼得在那传福音见证的时候呢，他说这些事情就是主耶稣受死这件事情呢，从撒母耳以后众先知都指的都说到这件事情，所以他是被列在先知的头一位。这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并且他不母亲不能生意。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妇人不能生育的时候呢，是讲背后有神特别的工作，特别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使他不能生育，使他不能生育。我们看见在路亚福音一开头也告诉我们，新约也有一个转移时代的，就是施洗约翰，他是把主耶稣带到以色列百姓面前，带到犹太人面前，他母亲以利沙伯也是不能生育，就神就借了这个不能生育的妇人就生出一个儿子约翰。这约翰也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因为神借了这些好像无指望的一个妇女，不能生育的妇女，最后生出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让他的确是一个转移时代一个人。这个转移时代的人是一个借祷告而产生的。我想今天神要改变一个环境，改变一个光景，常常是借祷告。我们若是没有祷告，没有像 哈拿这样的祷告，这样迫切祷告，好像神的工作就不如此在神百姓当中。所以他祷告不是一个好像无所谓的祷告，而轻轻的祷告，他是这样的痛哭这样祷告，他是这样的不住的一直祷告，不停的祷告，永不止息的祷告，直到神垂听的祷告，直到神说你平平安安可以回去了，直到他答是来他祷告也得到神的应许，得到神应了。那等到他长大到断来的时候呢，他就照他所应许的许愿的人带到世人那里。我们知道他从小是被献给耶和华，终身归耶和华的，所以他是一个拿细耳的，这是耶拿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愿。他从小撒母在母腹里面呢，他母亲就把他奉献给神，将一生终身归给耶和华，做一个拿细耳的拿细耳的啊。所以当他断奶的时候，他母亲要把他带到世人那去。我想刚才也提到说，这对一个当时耶拿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就是因为他很不容易得到一个儿子。那现在虽然在神面前许了愿啊，许愿应该还，但是我想就人来说，有时候许愿是归许愿，但是真的是要许愿的还愿的时候，那是有很大一个挣扎。但是我看见他没有，他甘心乐意的把这个儿子带到以利的面前，带到那个世人耶和华的殿那里来奉献给神。虽然后来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神又后来又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是只有一个儿子，所以如果他把这个儿子献上是很不容易的，不仅不容易，最后一节他告诉我们说，他把这个孩子归耶和华，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于是再来敬拜耶和华。这个奉献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奉献。我们知道圣经头一次出现敬拜这个字，乃是在出埃及创世纪22章，讲到亚伯兰献以撒这件事情。以撒也是哈拿奉生育的时候，神在他身上做一个奇妙的工作，将他生出以撒出来，将他一个毫无指望已经断了生育能力的一个人，结果生出以撒来。但是等到他长大以后呢，神却吩咐亚伯兰说，把你这个独生的儿子，把你所爱儿子带到摩利亚山，把他献为燔祭。这是对亚伯兰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但是他第二天早晨，他就带了驴子，带了以撒，带了那些献燔祭所用的柴，就往摩利亚山去。他来到快到摩利亚山那里的时候，他就对跟他去那仆人说，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和这个童子到那里拜一拜。这是圣经头一次讲到敬拜这个词。你看这亚伯兰他的奉献也是一个敬拜奉献，他不是一个舍不得，是不得，不是一种不得已的，因为神这样吩咐我就这样做。哈拿也不是这样子，哈拿也不是说因为我许了愿必须还愿，若是不还愿的话神可不成功，他不是。哈拿是真敬拜神，敬拜神是说你是配得的，神是配得的。我想这是个最高的奉献。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常常在那边好像舍不得，因为奉献好像是有所失，好像觉得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神所赐给我我也感谢神，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些东西都是我努力得来的，现在把它奉献给神，人在心里面就很多不舍，甚至许多人不愿意勉勉强强可能奉献了一些。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哈拿奉献不是这样，不仅是许愿而已，哈拿是看见这位神是配的，说他敬拜。我想这样奉献实际上是一个最高敬拜，不是他有什么可以献给神，哈拿是该有这样奉献，神是配得的。所以圣经很奇妙28节，刚刚先一定说这个归给神，归于这个字呢，圣经确实是借给，借给耶和华，借给我，借给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耶拿好像把这个儿子借给耶和华，那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有一天回报来接受。当人是这样敬拜的奉献的时候，神说你是借给我的，你是借给我，有一天我还在归还给你。我想这样的奉献实在是摸到神的心，所以神耶拿他奉献的时候，不是说单单只是说他一个奉献的心也，而是说你借给我的，感谢神。神是这样看待耶拿奉献，有一天神要回报给他，丰丰富富要回报给他。 所以今天都是我们奉献，也是存着这个心思，不是一个舍不得，也许或许好一点，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是一个喜悦的奉献。但是若是看见神是配得我们一切奉献的时候，愿神是回报给我。讲到这里。
好，那我们啊，就聚会就停在这里。那个，我们有一点结束祷告，感谢主祝福啊，我们今天早上的聚集，主我们啊，感谢你借着撒母耳啊的一生，真是能够带出神你荣耀的旨意。但愿你也在我们的中间，能够啊把这样的心思，这样的祷告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能够啊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带出你荣耀的旨意，催促主的回来。我们把早晨啊主日的敬拜，还有各样的聚会都仰望主，愿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